就是悲情、人情和恩情。那么人生充满悲情，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。从海啸到地震，从无名的火灾到人生各种困境，人生充满悲情。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报纸有这样的一个标题，他说一个家庭啊，怪病残累生病变，谁来帮助心茫然。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写照，人生许多悲情啊。那么看历史，咱们中国的确也是一个充满悲情的国家，是吧？中国的历史里面太多太多苦难啊。有人说要了解这点很容易啊，因为啊只要看看我们的成语就知道了。哦，我再一翻一翻，的确是一事无成，一喜奄奄，一筹莫展，一梦难科啊。背不背啊？背的哈。福无双至，两袖清风，背不背啊？三旬九十，就是三旬就一个月只吃九次，三生不幸了哈。危机四伏，势必家徒啊，是不是啊？五泪如焚啊，六神无主啊，使你七窍生烟，七孔流血。有时候悲情一来啊，很多人就七嘴八舌讲个不停，于是你所得的一切成果就七扣八扣，最后九死一生。好一点呢，十年寒窗无人问啊。真的是哈，这些成语都是一种文化的累积。假如你再有兴趣的话，查一查有苦字的成语，哇，那真是很多啊。现在 online 很容易哈，你打这个成语词典，你放一个苦字进去，全部出来，列举如下，好不好？苦口婆心，苦不生言，苦心孤诣，含苦浓心啊，困苦流离，苦风凄雨，最后苦海无边，只好苦中作乐。我们希望苦尽甘来，但是最后自我安慰一下，叫做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，是吗？这个叫做无奈的悲情。我们对悲情很无奈，只好把它沉淀凝聚成为各种成语来描写了。过去的是这样，现在这样，我也相信将来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悲情，今天我们读了一段经文也充满悲情，是吧？刚刚读了几句就已经让我们很悲哀。他说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悲不悲啊？这个人一出生就眼瞎，瞎眼有很多了啊，有的是连续一段时间才瞎，那么他还看过世界的五花八门啊，五光十色。不过这一位生来就瞎的，他从来没看过光，一生出来就是黑暗，直到这个年龄，我不知道他这个时候几岁了，应该是一个成年人了，是吧？生来就是瞎眼的，你怎么去解释苦不堪言？于是面对这种人生悲情，我们常常就问一个问题，就好像这些门徒一样，这个问题大家都会问，就是什么？为什么？是不是？这个门徒就这样问了，门徒就问耶稣了，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，哎，这个人生来是瞎的，为什么啊？是谁犯了罪啊？是他自己呢，还是他父母呢？这就是人面对悲情最直接的反应，最普遍的反应就是为什么啊。我们这里有很多广东人啊，广东人的说法是不一样的，我们不问为什么，我们问点解啊，这是广东人的为什么，一样的哈。怎么解释？其实为什么有苦难是一个很难回答的奥秘，是不是啊？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苦难过了哦，看大家美丽的笑容，好像没什么苦难。我有啊，我举一个啊，举一个做例子，好吧？我呢，我是一个移民家庭，十三岁就开始过这个飘荡的生活，移来移去啊，所以呢，不是家徒四壁了，不过呢，啊，这个根基不稳是肯定的，移民嘛，那种根基是吧？所以呢，在我读中学的时候，那就更加雪上加霜了，因为我的父亲 高二的时候，我高二的时候他就去世了，所以呢，生活很紧张了啊，紧张啊。我就常常看我的同学哈，高中同学啊，哇，这个周末又是去那里庆祝，又是去那里看电影，又是一起去打馆吃馆子打牙祭，看得我好羡慕。我说问我自己，为什么我没有呢？我也问了，为什么，是吧？有没有答案呢？有，当然了，我父亲比较早去世啊，家里贫穷，怎么又打牙祭又看电影？我高中没看过一部电影，你能相信吗？当然了，吃都吃不饱，你还看电影？你没搞错啊，是吧？哦，那么就是那个结论再问哦，那为什么你母亲不能供养你呢？哦，因为我母亲读书不多了。那么你打破砂锅问到底，那为什么他读书不多？因为他读书的时候正是中日战争的时候，是吧？那有什么书读啊，逃难都来不及啊。那你打破砂锅问到底，再要问为什么，那为什么有中日战争呢？哦，那这个就是中国近代史要跟你说明了半天了，是不是？最后追溯到，哦，那因为秦始皇派出500个童男童女啊。啊，那个徐福啊，带他们去寻找两重长生不老之药，要搞出一个日本，那是说不完了的。所以，苦难是很难找原因的，就算找到原因，有时候也无济于事，你相信吗？是吧？啊，我举个例子啊，喝酒是让人家很痛苦的，好多家庭因为喝酒、醉酒、酗酒，闹出很多很多问题。这个苦难的根源是什么呢？因为那个其中一个人喝酒嘛，醉酒带来很多苦难，知道根源了，但是知道了又怎么样？啊，我们常常把这些根源美化的哈、哦，你有听过这句话吗？酒场就是战场，酒疯就是作风，酒量就是胆量，还有一句啊，酒瓶就是水瓶啊，有没有听过？把那个苦难的原因美化了，好像使人家忘了这个，其实这个是原因啊。你知道中国酒总产量啊，多年以前啊，年产量是6000万吨，6000万吨是多少你知道吗？一年喝6000万吨，就是一年喝了16个西湖。你知道喝酒不好，但是你找到原因又无济于事啊，是吧？啊，有一个醉酒的哈，问他，哎，喝酒不好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你不但知道啊，他还解释啊，他说喝酒伤身，多喝伤肝呐、啊，但是不喝伤心。知道苦难的原因，不一定能解决苦难问题哦，何况很多时候是无法寻找的，是吧？无法寻找。打破砂锅问到底，找不到真正的答案，这个叫做悲情，无奈也无解。那么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，的确无奈也无解了哈。不过假如你继续看下去，这段经文的描述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人，他的悲情就还不止如此了啊。你假如有手上有圣经啊，你继续跟我一起慢慢看啊。你手上有圣经，约翰福音第9章啊，后来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呢、耶稣就医好他了啊。那么等一下我会解释啊。那么医好他之后，他所遇到的呢，就不只是悲情了，他遇到的是一个冷淡的人情。那么下面的经文啊，你有没有看见啊？悲情是怎么来？有时候很难解释，但是冷淡的人情啊，使得悲情雪上加霜。变本加厉，这个是明明可见了啊。悲情的原因有时候是很奥秘，不能了解。不过人情的冷淡啊，使悲情更加的恶化，这一点却是很明显了啊。继续看下去了啊，下面讲什么呢？第8节啊，跳到第8节好不好啊？当这个生来瞎眼的这个瞎子哈、啊、得了医治之后，他重见光明了。第8节。他的邻舍和那个常常见他在那边讨饭的，就说：“哎，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？ 他问这个问题，哎呀，这个问题很有学问哦。请问这个瞎子有没有名字啊？应该有吧，好，每个人都有名字的是吧？那不然出生怎么登记的是吧？但是有没有人叫他名字啊？他怎么称呼？这些邻居，邻居是很常见的是吧？然后素常见他在那边讨饭，就是他坐在旁边讨饭了、啊。平常他的职业就是讨饭了、啊，没办法了哦。在那个时代，瞎子没有工位的，瞎子没有救济金的。在那个时代，瞎子就是那个最不送、最没人管的，躲在一角的那种种类、啊、种族啊、族类啊。大家怎么称呼他呢？哎，这不是那从前做的讨饭的人吗？这个就是他的名声。人情啊，是很势利的，地位卑微就没人管你，是吧？管你叫名字叫大富大贵也好，不管了，叫什么？叫花子，掏钱掏饭讨饭。其实你也不要笑他们的邻居哦，我们也差不多的嘞啊。看到一个胖的叫他什么？胖子啊，干了一个瘦的叫什么竹竿、啊、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的 啊。所以有一句话说，穷在街头什么呀无人问，富在深山呢有远亲，是不是、啊、不是在近去近和远的问题，是你有没有钱。这个瞎子穷在街头无人问，一辈子没有人问、哎、先生您贵姓啊，没有人问的，根本没有人理啊，啊，就是那个讨饭的嘛，但是富在深山呢，我、哦、有远亲哦，哦，你假如是 Bill Gates 的啊，这个爱好者的话，他住在深山呐、啊，哇、哦，那你跟他拉关系了是吧？啊，我是你表弟邻居的同学的的三年前的同学的邻居啊，哦，哦，这样好是吧？啊，那有关系哈、啊，这个叫做富在深山有远亲，这就是人情的一个描写。人情冷淡，因为人情很势利，是吧？不止这样，第九节好更有意思。第九、第十节，有人说是他，有人说不是，却是像他。那么在这边争论了，争论哈、哦。这个瞎子本来眼睛看不见了啊、哦，现在耶稣医好他了，看见了哈、哦。啊，他哎，那不是讨饭那个吗？有人说不是。有人说啊，是，啊不是，啊是。你怎么知道呢？因为瞎子后来说他自己说是我这句话啊，中文翻译就是这样。那么假如你要翻译的更加贴切的话，就是瞎子不断的说啊，有这个含义，不断的说是我。为什么他要不断的说？因为他们不断在争论嘛，是吧？是他不是啦，是不是啦，一定是不可能是。最后瞎子只好说是我啊，等一下又争一次，哎是我啊，是又争一次是我啊，这代表什么？人都是自我中心的。瞎子哈、哦、这么可怜啊，生来就瞎，已经痛苦了不知道多少年了，现在得医治了哈，重见光明了，从来没有人问，哎呀太好了，咱们帮助他吧，给他介绍个工作好了哈。哎，朱莉亚，你们那边有没有空缺啊？哎，万长，你那边有没有职业训练啊？给他一技之长吧，是吧？叫他学学电脑，那以后可以打个工吧，是吧？哎，美德教会有没有需要清扫的哈、啊？是不是？帮助他们应该这样子吧？或者，哎呦，这眼睛现在是奇迹似的得光明哈、啊！哎呦，宁可要补补身了哈、啊！哎呀，我这赶快炖一锅乌鸡人参汤送给他啊，那补补身吧，你重见光明了是吧？没有人啊，在人在干嘛呢？好奇啊，自我中心在争的，哎，是他？哎，不是。是，不是，搞到瞎子一直在说是我，然后他们就问一句话了，那你的眼睛怎么开的？好奇呀、啊，这是人性是吧？忘了关心有需要的人，去帮助他，能够解决他的悲情，但是我们永远是自我中心，我们是好奇，哎，怎么开的？那么瞎子就回答说，啊，这个。有一个人呢、啊，叫做耶稣啊，他和你抹了我眼睛，对我说：“你去那个西罗亚池子一洗，我就看见了。”然后十二节，他们说：“那个人在哪里啊？ 啊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人性的表现。
为什么他们不关心眼前的瞎子要去问？哎，那个医好你的人在哪里啊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啊，当然了，问的人也有胆固醇问题啊。啊，我也有风湿痛啊，啊，我也有这个心脏有问题啊。假如他能医好你，那我也要找他来医我了，是不是？这就是人性啊。瞎子有什么福利，有什么帮助，有什么需要，早就不在我们的思想里面。苦难、悲情不一定找到答案，但是冷淡的人情使悲情更恶化，是明明可知啊。下面就更麻烦了，这里呢是邻居之间的对话了啊，从第十三节就引入了另外一群人了。哎呀，这群人就更麻烦了啊！十三节，我读给你听好不好？啊，你看看是什么人啊？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什么人那里啊？法利赛人那里。哎呀，假如你刚来教会不知道是什么人的意思，那么我稍微解释一下，法利赛人呢是当时的宗教家。他们对他们的宗教这个研究深刻，而且呢写出很多这个要守的规条，要叫当时的人犹太人去守的。所以他们是宗教家，也是规条家啊，最会这个定下很多规矩要人家去守的。那么这些人呢也是当时很有地位的人，是有权力的人。于是犹太人的宗教生活就被这样的一群人，他们很有学问啊，这个天南地北都知道，对于摩西律法有深刻的研究，但是他们死守规条。那么这样的一群人啊，同时他们又很有权力，那这个就麻烦了哈，是不是啊？没有权力就不管他了，现在有权力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带到法利赛人那里。那么十四节说，耶稣和离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，麻烦了。哎呀，这个日子不早不晚，不早一天不晚一天，就是安息日。在当时犹太人安息日很多事情不可以做的，譬如耶稣医治他是把地上的泥土啊，圣经刚刚等一下我们会读了，吐唾沫搅一搅，然后弄到他的眼睛啊，去洗啊，这些都是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。安息日要安安静静安息的，直到犹太人现在还是这样啊。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虔诚的犹太朋友哈，啊，纽约很多啊，咱们 East Brunswick 也很多哈，啊，我不知道你家有没有碰过哈。当然有很多很世俗化的，不过很虔诚的犹太人，安息日还是不做事的，不做他们不准做的事的啊。你有看到犹太人上会堂吗？星期六有没有啊？穿着礼服戴着高帽啊，女的也是打扮整齐。他们没有开车的，他们都走路去的，不可以开车的。那譬如这个啊，我听说有一个人到以色列啊，犹太人的大本营了是吧，以色列去安息日的时候，哦，他们的电梯不能按的，那怎么办呢？礼拜那个安息日那天电梯每楼必停，你不用按，你就站在上面等，等到你内楼就出去了，因为按钮啊，这个动作啊，都违反安息日规定。啊，有一天有个中国人去拜访一个犹太人啊，犹太人是安息日啊那天，他很想用电锅煮饭吃啊，不过他按电锅这个违反规定。啊，中国朋友来了太好了，他又不能够开口讲啊，他就一直暗示他。暗示他什么？帮我按电锅啊！这个都是你了解体会一下这种规条。所以耶稣做的那个是犯大忌。那么也许你会问了，哎呀，主耶稣，你怎么不早一天来医他，不晚一天来医他？这是刻意的。为什么？耶稣基督来就是要让人从这种规条法律中得释放，让大家知道神的爱是使人得释放的爱。那么下面怎么办呢？哇，不得了了！法利赛人就问他怎么弄的，怎么得看见呢？那么耶稣又跟他又讲了一次了，是吧？又讲一次了。然后法利赛人有人说，十六节，这人不是从神 神来的，这人就是耶稣。哎，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，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啊，这是他们的推理和逻辑的啊。啊，请问你啊，假如你看到一个人眼睛是生来就瞎的，今天有一个人把他医好，请问医好他那位是不是超然者啊？是不是啊？事实摆在眼前嘛。但是法利赛人的逻辑是这样的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为什么不可能呢？因为他安息日做了不该做的事。这是什么逻辑啊？那就是规条胜于事实啊。这个人的理性实在是有限的，你发现吗？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的理性很好啊，现在我是科学时代，用理性可以解决很多人生问题。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人的理性的确有限了。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，理性就终止功能了。理性正常的理性运作应该是，哇，超然的神迹，这个人当然从神来才可能做得到。不过有一个大前提，他们的大前提就是安息日犯了安息日，不可能啊，不可能，事实摆在眼前也无法接受。哎，各位朋友，有时候我们对信仰追寻也是这样啊，我们觉得我们的理性可以解决一切啊。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人的理性有终点的，一到了一个层面，我们会用我们的非理性来压抑我们的理性。看到好多人譬如信了耶稣有改变了啊，那是凑巧的了啊，有可能了啊。不过一而再再而三看见这个信仰带着人的改变，一个合理的推理是我也应该去了解这个信仰。哎，我看到很多这样的朋友啊，他们用合理的推理啊，于是他们就来教会了，于是他们就去寻找了，于是他们参加慕道班了，于是他们去思考，这是合理的，这是感谢主的，是不是啊？好，那么这一群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啊，非理性了啊。那么有的人说不是不是，有的人说哎，假如不是的话，怎么会发生这个呢？于是法利赛人之间也起了争端了。十七节说，他们就对瞎子说，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，你说那个人是谁？自己不说了，叫他说了。瞎子怎么说呢？这个时候已经不是瞎子了，是吧？他说这个医好他的是个先知啊。请注意啊，这里有物证了，就这个人得医治了啊，这个人也有当事人的人证了啊。不过法利赛人还是不信。不信什么呢？十八节啊，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的，哇，这更厉害了，是吧？根本没有瞎了，那么现在看见当然自然的，是吧？明明人家生来就瞎眼，为了不相信耶稣的这个超然的神迹，各种理由都可以搬出来了。然后呢，那不然这样呢？叫他的父母来啊，出生证明嘛，是吧？啊，叫他父母来问问父母哈。哦，问问父母作证，他是不是生出来就瞎的，这个总可以吧。好，于是就叫他父母来了，下面就给我们看见父母的回应了，又可以看见人情的冷淡啊。等他们叫了父母来，十八节十九节他们就问他了，这你儿子吗？他们说是是是是。那么他说这个人生来是瞎眼，现在能看见吗？父母怎么回答呢？父母二十节，他是我们的儿子，生来就瞎眼，这是我们知道的啊，这是对的啊。二十一节，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，我们却不知道。是谁开他的眼睛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他已经成了人，你们问他吧，不要问我。二十二节有个解释了，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，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，若有人认耶稣是基督的，要把他赶出会堂。因此父母说，他已经成人了，你们问他吧。看见吗？亲情啊，亲情很宝贵的，是不是啊？不过有太多的例子给我们看见，好多时候亲人也会反目什么成仇啊，卖友会怎么样啊，求荣啊，兄弟怎么样啊，戏强啊，家庭也会有暴力，是吧？那这里就是一个例子了。 人情的现实，亲人也出卖自己的儿子。历史有多少见吗？没有吗？好，这种历史太多了啊！我相信大家可能记得一首诗啊，叫做曹植写的《七步诗》啊，还记得吗？这个历史典故有没有？他有个哥哥是吧？哥哥是这个曹操要他继位，叫曹丕是吧？哥哥对他的弟弟曹植很感冒了哈，那么到处找毛病了。那么有一天呢，找到一个毛病了啊，于是要惩罚他了，就是说你要受惩罚。假如你不受惩罚了，你走七步之间呢，你要写出一首诗来，否则就受罚啊。有没有写啊？写出来了吗？哇，他就一边走了，我不知道他是走第一步就开始写，还是走到第七步就一句就话讲出来了啊。总之他写了一首诗，流传千古了，是不是啊？煮豆什么？燃豆萁，豆在釜中翳，本是什么？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呀、啊，是吧？哇，这首诗不止写出来，还是对着他的老哥写的，是吧？我们都同根生，现在你怎么相煎何太急啊？曹丕就放他一马。这种历史多不多？古今皆然呐、啊。我看过一个新闻呐、啊。妈妈跟儿子上法庭了，你知道为什么上法庭呢？因为妈妈有一天叫儿子啊，给他一点钱，叫儿子买一张彩票，于是儿子就拿妈妈的钱去买彩票。那他说我买了，不然自己也买一张吧。于是他就买了两张，其中一张是中的。妈妈说，我那天叫你去买彩票，现在中了，应该是我的奖金，应该是我的。他说儿子，没有，你买的那张没中，中的那张是我买的。最后闹上法庭了，那怎么这个吵翻天了，吵不完的是吧？谁知道哪一张是谁的是吧？当时又没做记号是吧？09的是我的，10是你的是吧？没有啊，吵翻天。为什么要吵呢？怎么一人一半算了是吧？那为什么要吵呢？因为人情现实，对这个瞎子真是如此。继续看下去那就更不得了了，24节一直到34节，很长了，我一大概讲一讲经历你就知道了。这些法利赛人第二次就叫了那个人来了，因为问父母问不出所以来嘛，父母说你自己问他吧哦，父母也不敢作证了哦。那么第二次又叫那个人来了，说你知道吗，医好你的人是罪人啊。哦，那个瞎子可厉害了，他说他是对人不是我不知道，有一件事我知道，我以前是瞎的，现在能看见。哇，这个没得辩驳了，是不是、啊、他们就问他了，他向你做什么了，怎么样看你的眼睛，又讲一次又问一次。于是最后瞎子努力勇敢地说出他的信仰，他的信仰就是从创世以来32节没有听过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打开让他重见光明的。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，就是医好他的耶稣，怎么会做得出来呢？瞎子最后的见证，没话讲了哈，事实摆在眼前没话讲。不过啊，34节，哈哈，太好了，太好看了。34节，他们却回答说，他们就是这些法利赛，面对无可争论的事实的时候，他们还有最后一步，你全然生在罪孽中，因为他们有权柄的哈，还要教训我们吗？啊，还要教训我们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。啊，注意啊，这个背景啊，赶出去好像不跟你讲话了，出去了，滚蛋啊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赶出去的意思是赶出会堂啊。那么赶出会堂啊，千万不要把它想成啊，赶出教会啊，不来这个美德教会，去美门嘛是吧？啊，去洛哥嘛是吧？很多地方去啊。对当时的人而言，他们活在一个社群生活中。啊，犹太人啊，住在一起是一个社群生活，而社群生活的中心就是会堂。一个人被赶出会堂的意思就是，这个人跟这一群人以后就断绝关系了，明白这意思吧？是很严重的后果啊！法利赛人讲不过了，最后怎么样啊？把你赶出会堂总可以吧？人类历史不是一部战争史和斗争史吗？小儿，大儿。全人类小儿这个例子都是如此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人情的冷淡。 悲情很可怜，加上人情的冷淡，人还有什么希望？那么这段经文给我们答案了，给我们答案了。来，我们再回去看看刚开始好不好？啊，第一节、第二节我们读过了是吧？第三节也读过了哈。那么第三节说什么呢？啊，我读给各位听哈。第三节，第三节，我要读第三到第七节，好不好？啊，第三节说什么呢？当这些门徒问：“哎呀，这个人是生来瞎眼的，是谁犯罪？是他呢，还是他的父母呢？”啊，当这样问的时候，就是问为什么的时候，耶稣回答。第三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也不是这人犯的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他这个苦难有目的的，这个目的就是在这个苦难之中、悲情之中显出神的作为。怎么显出法呢？第四节，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。”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趁着有机会的时候，赶快做的意思了，是吧？黑夜白昼，这个是当时农业社会都能明白的道理。白天能做事，因为有太阳光；一到晚上，没有那么多电灯了。那个时候啊，到了晚上怎么样？每个人去睡觉，没办法做事，因为没有光。那么耶稣用这个的比喻来描写。其实人间很多时候要掌握机会啊，趁着有机会的时候赶快啊。然后呢，第五节，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。这个光当然是抽象的，不是指有多少这个瓦的光，不是指这个光，是指人心里面黑暗中需要神的光照进来，使我们明白看透人生啊。否则我们在一片黑暗中看不明白。耶稣说，我是世上的光，使人明白人生，使人看透悲情。耶稣说了这话，就吐唾沫在地上，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上，对他说，你往西罗亚池子去洗。他去一洗，回头就看见。这个就是耶稣医治这个瞎子的过程了。总括的来讲，当人问为什么的时候，耶稣不是问同样的问题。门徒问他是这个人犯罪吗？是他父母犯罪吗？耶稣不是这样想的，他完全不是这样想的。他不是回答是这个人，不是这个人，是他父母，不是他父母，不是。他说，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，苦难有个目的。这个目的是什么？显出神的作为。怎么显法呢？于是他就把他医好了。耶稣不是去问 why， 耶稣是去探讨 how。 换句话说，怎么样帮助这个人？我们其实不再需要多一个苦难分析学家是吧，来帮我们分析苦难，分析了半天又怎么用？也不是一个苦难理论家啊，告诉我们苦难有100个原因啊，没有用了啊。也不是一个苦难历史学家，研究历史怎么样有苦难，怎么来龙去脉啊。其实人在等的是一个在苦难中伸出援手的苦难的解救者，是吧？今天你和我都有一些悲情，一些苦难。苦难的分析家、理论家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。那么耶稣来到了，他说不是谁的问题，是要显出神的荣耀。于是就医好了这个瞎子。趁着白日，趁着白日这句话很重要，是不是？因为白天过了就不能做事了。我们有这种感受吗？趁着白日，时间在、机会在的时候赶快抓住机会。对还没有这个在这个信仰中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，这句话是一个提醒。有时候信靠耶稣是一个机会。对我而言，我大学四年级信耶稣，因为过去有很多人告诉我信仰信仰信仰，我都嗤之以鼻啊。后来来到一个人生的阶段，我发现其实我应该早接受，于是我的人生会有新的开始啊。 那么那次我就接受，抓住这个机会了。等一下我也邀请你来抓住这个机会，趁着机会还在的时候赶快抓住机会。有人对人生有不同的描述了啊，孔夫子有讲了啊，你应该记得了，是不是？一定记得。三十怎么样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顺，六十知天命，七十不逾矩啊。那么人生有不同的阶段啊，这个是很儒家的了哈。不过呢，更普遍一点的普通俗说法，我觉得更能够共鸣了，你信不信啊？我读给你听啊。这个人呢，把一岁到一百岁啊做一点分析啊。他说，一岁登场亮相，你生出来了嘛，是吧？登场亮相，跳到十岁了，十岁功课至上，二十岁春心荡漾。三十岁职场对抗，四十岁身材发胖，五十岁打打麻将，六十岁老当益壮，七十岁时常健忘，健忘啊，忘记了啊，时常健忘啊，我还没七十，我已经健忘了。现在八十岁那就不得了了，摇摇晃晃，九十岁迷失方向，一百岁挂在墙上。哎，真是啊，有的不到一百岁已经挂在墙上了，你的预兆已经在墙上了，是吧？啊，先父遗兆，我十七岁已经挂在墙上了，这就是人生。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啊？因为趁着白日，好多时候机会来，你要赶快抓住。信耶稣也是这样。趁着白日，趁着你有这个机会，好多时候机会过去就没有了，你可能马上就摇摇晃晃了，你可能迷失方向了，千万不要挂在墙上你才后悔，来不及了。趁着我不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样，是老当益壮了还是身材发胖的阶段了啊？不过趁着白日机会来临的时候赶快抓住，这就是耶稣对门徒的教导，也是对一般人的提醒啊。人生机会来了很容易过去，趁着白日。不止如此啊，不是白天而已，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对抗的主题啊，黑夜啊。趁着白日，下一个对抗就是黑夜将到。不是说趁着白日啊，没关系啊，没有，今天白日没有，还有别的，我黑夜将到，这个就是迫切感哦。黑夜将到，请问你考试之前很努力，考完试你的努力算不算分啊？那下一次了啊，请问了，买卖的时候做成绩啊，你做买卖啊，这个买卖之前可以努力讨价还价，努力说服别人做买卖，买卖一过了之后，你刚刚的努力就结束了，黑夜将到的意思就是这意思。生病的时候尽力找医生啊，不过挂在墙上之后，你刚过去努力就没有了，是吧？你假如挂在墙上，你再去努力已经太迟了。黑夜将到，意思就是当机会流失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人生的关口也是这样的，那个关口过了，有时候我回头一看，哎呀，所以很多人都这样讲的嘛，哎呀，我老说要是这样这样这样，我现在就不会那样那样那样，有没有？这个叫做懊悔。为什么要信耶稣上产生自我懊悔呢？弟兄姐妹朋友，假如你有机会信主，应该赶快信主。当然不是糊里糊涂的，不过这个决定要赶快做。我懊悔啊，我知道好多人懊悔，懊悔什么了？哎呀，我早点信，我就不需要面临这么多人生的岔路。黑夜。然后耶稣还讲一句话，这句话告诉基督徒的，趁着白日，因为黑夜将到，趁着白日，我们，他不是说我啊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。下面谁医那个瞎子啊？耶稣。门徒有没有事儿？没事儿吧，他插不了手。不过耶稣说，我们 明白这个意思吗，弟兄姐妹啊？主多么渴慕我们与他同工，虽然在医治瞎子上我们插不上手的了，其实任何圣工我们都插不上手的。我今天讲到你会改变啊，你不要这样想。今天假如你听的时候改变，不是我在跟你讲改变，圣灵在你工作，我只是一个同工者。你今天听了信了耶稣，不是我说服你听了信服你信了，是神的灵借着圣经，圣经我讲出来之后你明白了，于是在你的心中感动你，哎呀是啊，于是你就接受。我们只是一个参与者，与神同工，但是你看到耶稣的心吗，弟兄姐妹？他多么愿意我们与他同工，虽然有时候我们越帮越忙，有没有啊？有啊，什么做见证，一听了也不要信了，越帮越忙啊，真是啊。希望我不今天讲了半天，哎呀，我不是一讲，哎呀，我不信了，是吧？越帮越忙，就算这样，神耶稣基督也多么愿意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的工啊。差耶稣来的是天父啊，耶稣受差啊，于是他来到世上，但是他希望弟兄姐妹一起与他同工，不是我们有什么大能力，其实他不需要我们同工的，但是他愿意，因为在同工中我们才能够认识原来这位主是这样子的伟大，是吗？凡是侍奉主的人你都有同样的心得，就是我在侍奉中更认识这位主，更认识，哎呀我不行啊，但是神却能，这就是侍奉的真意。我们必须做了差我了在来者的工。来到这里给我们看见啊，我们讲了悲情了啊，悲情啊，讲了人情了啊，悲情可怜啊，无奈啊，无解啊，人情冷淡啊。那么现在看到耶稣来到悲情的人生里面，他伸出手医好这个瞎子，可惜瞎子又遇到人生的冷淡人情，是吧？刚刚不是解释完了吗？之后又怎么样呢？啊，那继续看下去，这个恩情哈，不是只有 chapter one， chapter one 一好二一好，你自己啊，你自己自己了啊，不管了，你自己去吧啊，不是，下面还有 chapter two 哈，35节啊，你假如喜欢看的话，请你看35节。当那个瞎子被医好，但是却面对许许多多人情冷暖带来的冲击的时候，35节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恩情。另外一方面，恩情的第一方面就是医治，是吧？伸出援手。但是恩情的下面35节给我们看见另外的一个角度。35节说，耶稣听见他们，就是法利赛人，把他就是这瞎子医好的瞎子赶出去啊！你知道赶出去是什么结果了啊？是跟这个社团完全断绝关系啊。后来遇见他，那这个是中文翻译的啊。那原来的含义，我相信这样翻译更加准确。后来耶稣去找他，因为那个字的原意是去寻找的意思。耶稣听到这个瞎子被赶出会堂，耶稣就去寻找瞎子。你知道，你体会一下吧啊，让我们设身处地啊。这个瞎子一出生就瞎了，父母也无能为力了啊。那么最后我们也看见父母的反应是如此冷淡啊。那么就让他讨饭嘛，不然能做什么呢？是不是？在那个时代也只能这样子了。那么几十年下来，他的无名无姓啊，是吧？穷在街头无人问嘛，是吧？那么他就是每天就是讨饭，能讨多少算多少，就这样过日子了啊。那么有一天耶稣把他医好了，人生应该有个大逆转了，结果每况愈下，更惨了。讨饭的时候还可以在这个社群里面啊，辕门脱钵了哈，他可能没有辕门了，躲在一个角落了，总能过日子。但是医好了之后反而遇到更大的冲击，就是被赶出会堂，跟这个社群完全断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犹太人是根本不会理会的，因为你碰到他就麻烦了，连父母都不理了，现在是吧？但是耶稣听见了，耶稣去寻找他。这是不是一个牧羊人寻找迷羊的一个 多么生动的刻画吗？圣经用这个比喻是吧，牧羊人去寻找迷失的羊，有一头这个不是迷失的羊，是流离失所的羊，那么耶稣现在去寻找他。好，请注意耶稣怎么跟他对话，下面就有对话了。遇见了他，寻找他，找到他之后就说，一起读好不好啊？你信神的儿子吗？啊，这句话很有意思啊。什么是神的儿子？对当时的犹太人而言，神的儿子就是弥赛亚，就是要来拯救的那一位。所以寻找神的儿子的意思就是能得到神的保护、神的扶持、神的开导等等。那么现在耶稣问他了，你信神的儿子吗？你假如这个问题问你，你怎么回答？要么就是信，要么就不信，是吧？他问你信不信嘛？那么信而不信，不信不信，就是两个选择。不过瞎子不是这样回答了啊，这个时候他已经不瞎了，重得光明的瞎子。36节，一起读好不好？主啊，谁是神的儿子，叫我信他呢？啊，这个回答太高明了。这个回答暗示着他要不要信呢？要，只是他找不到，对吧？谁是神的儿子？芸芸众生他在哪里啊？谁呀？我找到了，要不要信呢？当然要。他说，谁是神的儿子，叫我信他了。你想看看他的一生就好了，他一辈子一出来就没见过人了，没见过五光十色的世界啊。他一辈子就从小带大了之后，大概懂事的时候，父母就跟他讲了，你一辈子就是做讨饭的了啊，现在年纪差不多了，你去吧啊，这个碗给你。他找谁呀？他想不想啊？当然想啊，但是他找不到。所以这个回答正是现在人的心理啊。现在很多人愿意信耶稣，只是找不到啊。愿意找神的儿子，代表着人生的出路、人生的解决、人生的盼望、人生的各种的丰富的生命。我愿意，只是在哪里啊？这个问题是问每一个基督徒的。你有没有把这个丰富告诉正在寻找的人呢？感谢主，今天有人带你的亲朋好友来，你愿意了，你愿意牵着他的手一起去寻找这个人生的丰富，感谢主啊。神希望我们这样做，因为世人的心正像这个瞎子这个时候说的这句话。其实谁不愿意？我愿意，只是那一位是谁呢？好了，精彩的在后面。假如你是耶稣的话，他说谁是神的儿子，我可以找到信呢？你是耶稣，你怎么说？你没有白走啊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啊，真的就是我，是不是啊？你是他，是不是应该这样回答？是嘛，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嘛，没有错。你看耶稣怎么回答？你读了之后，我要问你问题啊。啊，37节啊，耶稣的回答，哎呀，文绉绉啊，文绉绉啊。37节一起读啊。耶稣说：“你已经看见他，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”哎呦，他的回答其实是有一个字就完了。谁是神的儿子？我可以信啊，我。就完了，他不是说问谁吗？我不是结束，他怎么讲了一大堆？而且这个还有很有学问的。你假如讲究一下的话，哦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！这里说了半天，其实答案就是我。那么我要问你了，现在为什么要这样讲？因为他原来是瞎子，是吧？那么瞎子，你可以跟他讲我就完了嘛。为什么这么啰啰嗦嗦？你已经看见他，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请问这句话有没有一个我字？只要一个我字能解决的问题，怎么又讲你又讲他？哦，这个大学问啊，这个是大学问啊。我想了半天，看了半天，我从上面的文章看到一点点光，一点点导引啊。这光在哪里呢？35节说什么了？这个人赶出去之后，耶稣就去找他，是不是？你明白吗？耶稣尊重不尊重这个瞎子？尊重。 然后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？哦，这句话很有学问的哦，中文看不出来的啊。就不过你假如懂一点点原来的文字的话，这里一个是加强语气啊，这个你啊是加强语气的，那么无法翻译的，中文没办法翻的。假如你要啰啰嗦嗦翻，就是你真信他吗？这样哦，只能这样，因为那个你是一个加强的。啊，这个蛛丝马迹来了哈，耶稣去找他，然后说你，啊，加强谁呀？你是谁呀？那瞎子啊，是吧？然后问他了，你要信神的儿子吗？是啊，我要啊。他谁是神的儿子？耶稣没有说我，他说你。耶稣的回答，耶稣的思想，耶稣的这个关怀的心是以瞎子为中心的，所以他没有说我就是，他说你看见的就是他，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。耶稣以瞎子为中心，你明白一个从小被人忽略的人，当然他这个时候需要了一份工作，对吧？需要了这个乌鸡人参汤补身体，需要人情的关怀。不过最重要的，几十年来他根本没有 identity， 是吧？这个叫 self identity， 他自己是谁都不知道，根本没人关心他存在与不存在。一个完全被忽略的人，一个人改变，主对他最大的安慰就是肯定他在这个世上的价值。你以瞎子为中心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传福音哦，有时候是变成自我中心，哎，信心说很好啊，都忘了你啊对象。我求主今天的信息，有时候我们这基督徒左膀奋舌哈，笨笨的，真的哈，请各位寻道的朋友不要见怪啊，我也是笨笨的啊。不过耶稣基督绝不是这样的，他永远以我们的需要为心中的优先。这就是耶稣讲，凡劳苦担重担的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换一句话说，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啊？信耶稣是重整人在神面前的价值和地位，在社会里面，人生啊，我们常常被我们的环境，有时候很悲哀的是，包括我们的亲人，否定、藐视、忽略。于是，在我们的成长过程，遇到的有些深刻，有些是啊浅薄，有时候是很广泛，有时候是稍微，不论如何的伤害，这个伤害有时候是无心的，有时候是有意的，有时候来自广泛的群众，有时候来自亲密的家人。不过不论怎么样，面对这种情况之中，耶稣来到我们面前，他把他的心放在我们的身上，这个就是福音。什么是恩典呢？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，神给我们。人生在这个过程中，必须透过耶稣去经历人在人生中的重新定义、重新定位。原来我在神眼中是如此宝贵的一个，不管你的父母是说你是什么，不管我们过去是怎么样的挣扎，在神眼中，这个无名的瞎子，永远在耶稣心中站着第一位。所以他问你信神的儿子吗？所以他回答，你已经看见他，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这是福音。于是瞎子怎么回答呢？啊，这个时候他已经重见光明了，38节啊，一起读好吗？他说什么？主啊，我信，就拜耶稣。这里有两个动作很重要，第一个他自己说的，我信啊，他不是在寻找吗？他说谁是神的儿子，我可以信呢。现在耶稣说 跟你说话的就是了。啊，我信啊，找到了吧？找到了就信啊。这叫做趁着白日，是吧？找到了，哦哦哦，以后再说吧。那不是来到眼前的恩典就失去了吗？我信，接受，不仔细呢，就拜耶稣这两个信仰的一体两面。拜是什么意思？敬拜。敬拜是什么意思？顺服。信是接受，拜代表着顺服，这是信仰不可缺的两件事。信不是说我知道，哎呀，今天我听了，哎呀，对对对，我知道有这么一位啊，我知道了，这个不只是这样，这个当然是第一步。接受了就是信啊，是，我不只知道，而且这一位跟我的生命有关，我让他进到我的心里面，跟我的生命同行啊。不止这样，带来了敬拜，意思就是我顺服，信而顺服，对吧？信而顺服，这是一体两面。没有顺服的信，其实不是信，是你的心里一时的感动。耶稣基督所讲的信，或者说圣经所讲的信，是信而顺服。你还记得罗马书说吗？一章五节啊，我们刚罗马书结束了啊，上罗马书的人现在又凑问了，期中稿了啊，我读给你听啊。罗马书一章五节说，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，这是保罗的自述啊，有一个目的，在万国之中叫人因他的名信服真道，是吧？啊，你看信跟服啊是不可分的。那么这个瞎子真的是如此了，我信，于是就拜耶稣。信和服表达在瞎子的身上，于是瞎子就看见了。这个看见有两重了，是不是啊？一个是真的肉体的眼睛看见了，第二心灵的眼睛也看见了。只有肉体眼睛的改变不足够，对他而言，人生重新定位，重新寻找这一位定义我们人生的主，不只是信，而且是拜，顺服，才能够完全的意识。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教会，我相信也有很多热切寻找这位救主的人啊。今天就是一个机会，趁着白日，让我们来到这位主面前说，我信，于是就拜耶稣。其实我们都来敬拜了，今天叫做主日崇拜，对吧？我们都来敬拜，你敬拜啊，心灵上也要敬拜。不止如此，但愿邀请你今天也做这个重要的决定。主啊，我信。于是这个信仰就不只是身外之物，而是与我的人生共鸣，与我同行人生。我们一起祷告好吗？我们一起祷告。在我们每个人安静的时候，我要发出一个邀请，邀请今天来到教会的朋友，你从来没有在耶稣面前说我要信的这样的一个没有这个机会的朋友，今天我邀请你在主面前做这个重要的决定。你向主说我要信，我要信，于是耶稣与你的人生同行啊。作为一个神的仆人，我用神仆人的身份邀请你，你做这个重要的决定。也作为一个朋友，我用朋友的身份呼召你做这个重要的决定。若是你今天愿意做这个重要决定，你以前没有决定过，今天愿意，我要呼召你，我要特别为你祷告，请你举手让我知道你是谁，我要特别为你祷告。有这样的朋友吗？耶稣说这个人生啊，趁着白日，我们一起来做他的工。若是你从来没有在主的面前向主表达说我信，今天早上就是这个机会，你愿意做这个决定吗？若是你愿意，请你举手，我特别为你祷告。有吗？
感谢主，我看见了杨柳居其所。
我们为你祷告很久了，杨柳。感谢主，还有吗？还有这样的人吗？你的亲朋戚友，你的邻居，已经为你祷告很久，等候你在主面前做这个决志。还有这样的人吗？若是你的亲友在你身边，你要鼓励他，趁着白日，意思就是机会在的时候，赶快抓住这个机会。向耶稣说：“我信，我信。”于是开始跟随他，人生有个新的转变，不是规条，人生重新的定义，在神面前得到一个新的恩典。耶稣说：“凡劳苦担重担的，到我这里来，我使你得安息。”还有这样的朋友吗？还有吗？我看到一位壮年人呐、啊，有其他壮年人要在壮年的时候做这个重要决定。于是你早早走入恩典之中，有吗？有时候我们会有这样想法，哎呀，今天不要做决定了，以后再说、哦、其实当你这样想的时候，你已经做了一个决定，你不是没有做决定，你决定了，你的决定就是今天不决定。既然都是决定，为什么不选择一个上好的决定，就决定说：“主啊，我信。”我再次呼召和邀请，我相信天上的天使天君，当你看见你的转变，都要为你欢呼喜乐。还有这样的朋友吗？举起你的手，我为你祷告。还有吗？好了，我们不能再等候了哈，这是最后一次呼召。还有人愿意在这个决定上大胆来到主面前说：“我愿意，我信。”有的话，请你举起手来，我特别为你祷告。好，我们要祷告了。愿主的恩临到各位的身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在这么久以前所行的一件事记载下来，使我们今天对救恩有更深入的认识。因为当年你就是这样，在悲情人生中放下你无限的恩情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你的恩情继续光照每一位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和朋友，使我们走在恩情之路，可以经历恩情的可贵。愿耶稣基督的恩情与我们众人同在，在寻找人生真理的时候，你继续光照我们，引导我们的路，在寻找的过程也能经历你自己的恩典。谢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愿神赐福给大家。